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前往中东进行危机巡视，希望在加沙南部战火持续的情况下，确保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达成新的停战协议。自从哈马斯去年10月发动袭击以来，这个已经是布林肯第五次访问该地区，预计他将访问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埃及和卡塔尔。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哈马斯一名消息人士称，已定的休战协定初步计划暂停战火六个礼拜，期间哈马斯将释放人质，换取被以色列扣押的巴勒斯坦囚犯。哈马斯称尚未达成协议，而一些以色列官员就表示反对让步。随着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声援哈马斯，引发美国的反击，外交推动变得更加紧迫。上个周末，美国袭击了伊朗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数十个利益点，作为对造成三名美国士兵死亡的驻约旦美军基地遇袭事件的回应。白宫说，这个只是开始，还会有更多袭击发生。礼拜日，前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如果他在11月份当选总统，将会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可能高于 60% 的关税。川普接受福克斯节目 Sunday Morning Futures 采访时，被问及如果当选是否会对中国商品征收传闻中所讲的 60% 关税，他回答说，我将会讲或者会比 60% 仲要高。川普还驳斥了有关这些举措将引发美中贸易战的讲法，他说这个不是贸易战，并强调了在第一任期期间自己与中国在所有事情上都处理得很好。在谈到征收关税时，川普说，你必须这样做，你知道显然我并不寻求伤害中国，但他们真的占了我们国家的便宜。因不满中共长期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川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时陆续对大约3600多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 7.5% 至 25% 的惩罚性关税。拜登上任后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川普时代的关税。日前，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在叙利亚对美军阵地至少发动了三次最新攻击。美国官员说，最新的攻击发生在礼拜一上午，叙利亚东部由法拉底任务支持点基地遇到一枚火箭袭击，攻击没有造成伤亡或损失。但礼拜日，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在叙利亚东部代尔祖尔附近的奥马尔油田基地受到一架单向无人机的攻击，据报道造成6人死亡。美国还证实，伊朗支持的民兵上个礼拜五亦曾对由法拉底任务支持点基地发射了多枚火箭，这个是美国礼拜五晚间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7个地点发动一系列空袭以来受到的首批攻击。当时美军用125枚精确炸弹打击了85个目标。美国官员说，礼拜五的攻击是为了破坏民兵的后勤能力，打击他们供应链的重要目标，包括指挥控制中心、无人机和导弹仓库等设施。礼拜日，加州大部分地区遭到暴雨和飓风级大风袭击，导致超过850,000户用户断电，并有可能引发严重洪水。这个是过去一个礼拜内第二场袭击加州的风暴。美国国家气象局湾区办公室已经对大苏尔市及附近地区发布了罕见的飓风级风力警报。根据国家气象局记录，加州一些地方的最高阵风达到每个钟头80英里或更高。另一个罕见事件是国家气象局将很少落雨的南加州大片地区归为过度降雨的高风险地区，至少持续到礼拜一。加州州长纽森宣布8个县进入紧急状态，这些县的总人口超过2,000,000。根据追踪全国范围内停电情况的项目 PowerOutage.us 的数据，截至礼拜日晚上9点， 恶劣天气造成超过85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断电最多的电力公司之一是 PG&E， 该公司说已经启动了紧急行动中心以应对当前的恶劣天气。礼拜一，澳洲籍华裔作家杨恒均被北京一家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澳洲政府第一时间称对此消息感到震惊，并以最强烈的措辞表达对这一判决的反对。杨恒均本名杨均，早年曾经任职中国外交部，1999年移民澳洲，常以作家身份发表一些介绍民主和同情中国民运的文章。2019年1月，杨恒均从纽约飞往广州时，在机场被中共当局扣押，后来被控间谍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年5月开庭闭门审理此案，之后判决迟迟未果，拖延多年。中共政府礼拜一证实了杨恒均被判处死缓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法院判决杨均犯有间谍罪，判处他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并没收他所有个人财产。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礼拜一说，澳洲对法院的裁决感到震惊，并已召见中国大使。经过多个月的谈判，美国参议院礼拜日公布了一项价值1180亿美元的两党国家安全补充预算案。该法案将加强边境安全，并向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提供援助，但是该法案可能仲需要面对共和党人的反对。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参议院将在礼拜三对法案进行首次投票，如果法案通过，将是美国移民和边境安全几十年来最重大的变革。根据摘要，总共1182亿8000万美元的补充预算案中，包括202亿3000万美元用于加强边境安全，均援乌克兰600亿6000万美元，均援以色列141亿美元，24亿4000万美元用于应对红海危机，以及对印太盟友提供48亿3000万美元以阻止中共侵略。此外，还包括100亿美元用于向乌克兰、约旦河西岸、加沙以及向其他全球冲突地区的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将提供23亿3000万美元帮助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和其他逃离迫害的难民。今日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金属勘探公司 Cobo Metals 表示，该公司在赞比亚发现了一个百年来最大的铜矿藏，估计这个位于铜大省北部的明哥巴矿区将成为世界上三大高品位大型铜矿之一。Cobo Metals 公司得到比尔盖茨创立的投资机构突破能源风险投资基金的支持，利用人工智能找取历史地质档案，帮助寻找新的铜。该公司总裁戈德曼向金融时报说，我们已经和南部非洲最大的钻机队合作了一年，我们现在知道明哥巴铜矿投产后将是品位最高的大型铜矿之一。目前这个铜矿项目尚未进行初步可行性研究，如果成功，该计划将帮助赞比亚总统希奇莱马实现他的目标，到2032年将该国铜产量增加两倍以上，达到300万吨，并帮助该国摆脱中共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巨额债务。日前智利中部发生猛烈的森林大火，造成至少112人死亡。智利当局表示，仍然有数百人失踪。随着救难人员不断发现更多尸体，死亡人数或将大幅攀升。这一场上个礼拜五爆发的野火，被认为是智利有纪录以来最致命的森林火灾。智利总统博里奇已经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很多受影响的人都是到沿海地区度假的游客。比尼亚德尔马和埃尔帕莱索两个热门海滨城市受到严重威胁。 两地周边居民达100多万人，无人机镜头显示灾区的整个街区被烧毁，被大火烧焦的汽车随处可见。针对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智利当局实行了晚间9点的宵禁令，并出动军队协助消防员，同时派出直升机从空中洒水试图灭火。当局礼拜日表示，目前有165场火灾在智利各地肆虐，虽然野火在南半球的夏季并不罕见，但这次大火已经成为智利自2010年地震以来最严重的重大灾难。礼拜日，加拿大宣布将现有的禁止外国人购买加拿大房产的政策延长2年。加拿大财政部在当日的一份报告中说，为了让加拿大人更负担得起住房，作为一切可能利用的工具之一，目前定于2025年1月1号到期的外国人买房禁令将延长到2027年1月1号。在该政策的有效期内，外国商业企业以及不是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的人将不能够在加拿大购买住宅物业。当局将加拿大的住房危机部分归咎于外国投资者。财政部公告中说，多年来外国资金不断涌入加拿大购买住宅房产，特别是在主要城市中心，加剧了全国城市的住房负担力问题。加拿大副总理兼财长方慧兰在一份声明中说，通过延长外国买家禁令，我们将确保房屋是加拿大家庭的居住场所，而不是投机性的金融资产。礼拜一，菲律宾官员表示，最近有中国黑客试图入侵菲律宾总统和政府机构的网站和电子邮件系统，但未能成功。菲律宾资讯与通讯技术部发言人说，攻击发生在1月份，该部门的邮箱、国家海岸观察总站以及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的个人网站都是黑客攻击未遂的目标之一。该发言人说，他们并没有将这些攻击归咎于任何国家，但根据黑客的 IP 锁定网工来自中国，相关黑客使用的是中国联通的服务。另据当地媒体报道，菲律宾信通部副部长迪伊说，有黑客3个礼拜前曾经试图瘫痪菲律宾海外工人福利管理局的网站，使用的亦是中国联通的服务。黑客试图收集有关管理员的信息，但该行动被菲律宾政府的网络安全专家提前挫败。中国黑客对菲律宾发动网攻的时机相当敏感，因为中共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对抗和摩擦近来有越演越烈之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